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看到曾经准确预测俄乌战争的现实主义大师，也是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 John Mearsheimer， 他解读特朗普主义是一种以国家利益为导向、实力至上的新现实主义。从誓言收回巴拿马运河、控制格陵兰岛，到想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州，从说要对台湾征收100%的芯片税，对各国寄出无差别的对等关税，再到与乌克兰达成稀土协议，在这个以实力为后盾、关税为武器、交易做手段、国家利益为第一优先的大谈判时代，我们要如何正确理解特朗普他交易的艺术与他的谈判策略呢？在这盘大棋局中，究竟谁是对手，谁又是棋子，有没有双赢或是三赢的可能性？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专门研究国际谈判与博弈理论的两位专家来为大家进行深入的解析。一位是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谈判专家刘碧荣教授。刘教授，再次欢迎您。
大家好。
一位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教授黄介正教授。黄教授，也再次欢迎您。
大家好。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首先我下半场先请教刘碧荣教授，因为您是这个公认的谈判专家嘛，在您看来，特朗普总统他能不能算得上是一位谈判的高手？您认为他的谈判心法究竟是什么呢？刘教授。
对，那么特朗普呢，他认为他是全世界最会谈判的人啊。其实我也觉得他蛮厉害的啊，蛮厉害的。但是特朗普的他的整个谈判呢，有一个风格，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常常就标榜第一个呢，你一定要开高 ，think big， 那翻成我们常常就讲敢想敢要敢得到嘛，啊，就是你能不能够真的你要开高，然后你看到他，我是把特朗普的整个谈判策略呢，其实分成三部曲啊，第一步呢开高，第二步呢，他有的时候你如果不满意，是不是他会变得更高？他就开高，然后忽然不理性，更高，就比如说跟这个加拿大讲，我要征你25%的税。那加拿大说，如果报复的话，那我税更高啊，更高以后呢，然后第三步呢，他会忽然理性，那忽然理性降下来呢，然后你们就会觉得，哎呀，赶快谈，因为他的忽然理性了哈，赶快达成协议，不然的话，他等一下又不理性了，那怎么办？是不是？所以你说开高，开更高，然后忽然理性。你可以看到他从做房地产商人开始呢，他引以为豪、引以为傲的，或者引以为豪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风格啊。而且他，我觉得我看他从我30几年前看他第一本书的《交易的艺术》时候看起呢，其实特朗普有一个他，我觉得他做的很会的一个地方呢，就是他非常是用的这个网络，他不是一对一的，不是我对你谈判。我可能跟你谈，然后我先设一个局，然后我跟张三谈啊，我跟张三打到李四，李四打到王五，最后打到你，对吧？他是利用网络的这种借力使力布他整个谈判的局，那是我觉得他谈的最漂亮的地方啊。所以这是，而且他这个谈判呢，还有一点我们一般人学不会的，那就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说有人这个谈判可以这样的法夹弯的，可以忽然一个 U-turn， 然后你们很多人还在说这该怎么解释呢？他完全不需要解释，他可以忽然 U-turn， 随心所欲。我觉得那是因为他是，有钱人，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强国的总统，美国总统，所以他可以玩的这样的随心所欲。一般人呢，我们从旁边是想说，怎么因应他，我怎么观察他，怎么欣赏他，我们很难完全的学习他。
好的，非常感谢刘碧荣教授的这个解析我们特朗普总统的这个谈判策略。也要请教这个黄介正教授，你怎么看刚才刘教授所分析的，他是开高还要开更高，然后再忽然理性，甚至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给你法夹弯，这样的谈判策略都是对手都要如何来应付？那我补充一下，好，一个非常熟悉特朗普他思维的一位美国政治记者和作家叫萨琳娜奇托，他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我们要严肃看待特朗普，但并非只从字面上去理解他。你怎么回应刚才刘碧荣教授的分析，还有这位算是特朗普的老友对他的评价呢？黄介正教授。
我基本上这个教战略这么久啊，我基本上 要从这个基本的心态去理解刚刚这个谈判的路径啊，刚刘教授讲的我非常非常认同啊。川普不论在过去的地产的谈判到国际之间关系的处理，尤其是他这个特朗普2.0回来以后的这些做法，他可以说是一以贯之啊。其实中国很多古话都讲过嘛，这个以利服人者霸嘛，当他有利的时候他有霸的条件。那么另外也有古话提醒我们啊，这个慈不掌兵啊，义不经商啊，那不讲道义啊，不讲武林啊，这个不遵守武林规则，那打破建制派过去的这些行事风格也是特朗普的一个特色。所以当大家开始慢慢习惯他的策略以后，我们有几个基本认知。第一个，他一定会开高价嘛，他一定会先用强嘛。那用强的时候你要怎么应对？第二个就是当他在回归刚刚刘老师说的这个理性的时候，是不是符合你原来就是跟他谈判交易的国家的基本上面的利益有没有被剥削或者有没有降低嘛？我觉得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不论是就特朗普在美国国内所营造的这个气势，或者是他个人所觉得的面子问题，都是谈判中间要特别注意的。换句话说，我觉得目前看起来，不论是欧洲国家，或者是日本，或者是印度啊，那么或者甚至加拿大，基本上大家都不愿意在特朗普重返白宫的第一个月里面就当面不给面子，因为不给他面子，他会马上拉高价嘛，因为下不了台。所以如何能够在一开始就让他缓下来，继续拉高谈判要价空间，变成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好的，感谢黄金正教授。当然也要继续请教我们谈判专家刘碧荣教授，怎么看萨琳娜形容特朗普这所谓你要严肃看待他，但是不能从字面去理解，要 take him seriously but not literally。 因为我们听过特朗普总统他讲过非常多次啊，就是譬如说他说如果中共敢武力犯台，他就直接轰炸北京。还有曾经说这个不排除动用军事力量要收回巴拿马运河，还要取得格陵兰岛的控制权。那么最近他也曾经说这个要扬言对台湾征收高达100%的晶片税啊。你怎么看他这种极限施压的一种谈判策略呢，刘碧荣教授？
他这种这问题非常好啊，因为他这个讲话，我觉得特朗普的讲话呢真真假假啊，真的假？有的时候你觉得他好像讲话，这怎么可能？可是他对国际形势抓得非常准啊！你看特朗普1.0的时候，他说要把美国驻以色列的大使馆呢就搬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以色列的首都怎么会特拉维夫呢？就是耶路撒冷。本来就想说这是中东的禁忌，那他抓得很准啊，他还就把美国大使馆搬过去以后，中东也没有炸锅，也没什么，也就稳住了。那可是你说今天我要用武力去拿回巴拿马运河，这就比较困难了，这困难了。然后说我怎么中共打我们打台湾，他就怎么去炸北京。这个你看美国现在很多的一些学者舆论，越来越很多人想说甚至放弃台湾，那这个炸北京，这个我想也就是讲讲，也不太可能，真真假假。可是他要征这个100%的税，这个又说有可能他是怎么样征税，然后拿征税当做一个外交的一个手段，然后看你今天下一步怎么做。但是我们就是如果要学着去因应特朗普的这个外交策略呢，或者谈判策略呢，大家现在慢慢最感到困扰的问题呢，那就是特朗普他讲说他到底目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举个简单例子，你说对这个墨西哥征25%的税，墨西哥25%的税，你说是什么意思呢？他说那是因为非法移民呢、那是因为这个毒品呢、那如果非法移民跟毒品的问题加解决了，是征不征税呢？那贸易赤字问题怎么解决呢？你看上个礼拜四，那么上个礼拜四美国这个商务部长跟墨西哥的代表团就讲说，你们对中国输到墨西哥的这商务你们加税啊，你要增加中国的这商品的税，那我跟你25%的税就可能可以谈啦。那就表示 我对墨西哥征税的目的是给墨西哥压力，要你去增加中国进口上面的税，那好像这又是目的，这到底是税是目的呢，是贸易的顺差，或者这个是目的呢，非法移民是目的呢，还是这个毒品是目的呢，还是你告诉我每个都是目的。所以，就墨西哥就想他怎么去因应，那这个别的国家也是这样。那今天就是你要什么你讲嘛，你要有主有从有优先顺序嘛。但是如果我们分不出来优先顺序，比较无所适从，那无所适从，那特朗普就有很多谈判的回旋空间了，他就可以有自由裁量。我一下这个是主，另外一个是主，我讲的是一个，我内阁官员讲的又是一个啊。那么到底三月一号对墨西哥加拿大的税，那个加税25%的关税，是不是真的会执行呢？特朗普说一定会，那官员赶起来又好像又不会啊，那到底会还是不会？所以。那 keep everybody guessing， 每个人都在猜，这个就是他中间就有回旋空间了。所以对他来讲，特朗普他可以谈判谈得很高兴，那其他的人就因应的疲于奔命啊。所以这是我觉得那最辛苦的一个地方。
好的，感谢刘碧荣教授。也要请教黄继珍教授怎么看特朗普总统他这个出招的虚虚实实，在虚实之间到底哪一句是大家应该要认真去看待的呢？那有一部分的人认为说，这种极限施压，他如果玩多个或者说成为常态的话，会不会变成一种狼来了，去降低了这个美国的这个威慑的力度？不晓得您怎么看呢，黄继珍教授？
我觉得，如果你从做生意经商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老早就知道所谓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嘛。所以不管是卖东西的人还是买东西的人，他都知道这不可能一口价然后就成交啊。所以漫天要价可以是开始，但是凡是后面有接上就地还钱的，就代表两个意涵了。第一个，你必须要认知它是有让步空间的，它不可能是第一次要价的价格，所以在一开始设定价格的时候，它就已经有准备了。第二个意涵是别人可以按漫天要价，但是要就地还钱的人，你有没有好几套逻辑？你用什么样的设计，有多层次的这个还钱的准备？如果都没有还钱的准备，然后每天被对方的漫天要价吓得无所适从的话，那这个国家被特朗普欺负也是活该。所以如果要避免这些窘境呢，我建议大家去修刘老师的课。
好的，我们好也继续请教这个刘碧荣教授。因为想到这个特朗普总统，他其实还有一个很常用的谈判模式，就是在非常最关键的时刻给你来一个闪电式的突袭。你怎么看哦？举几个例子，像他跟习近平曾经在海湖庄园举行中美元首峰会的时候，两个人在吃甜点，他就用这个一枚战斧导弹去轰炸这个叙利亚，当着他的面。那么跟副总理刘鹤进行美中贸易谈判的时候呢，又突然宣布对进口的钢铝加征关税。最近的一个例子是这个印度总理莫迪到访白宫的当天，他就说要祭出这个对等关税。你怎么看他这种做法？看起来是由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来做后盾的，有关税做武器的。你认为他这样子是不是往往能达成一个让他自己觉得很满意很好的交易呢？吴教授。
绝对是，绝对是，因为这是一个他的特色，而别人根本没办法防。要防你说这次特朗普他就职的时候，本来说想请习近平来啊，你就特朗普来讲呢，请习近平来，那么这是以前没有过这样先例嘛，对不对？那请习近平来，那特朗普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邀请习主席来，然后接着说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儿。那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儿，意思是说你是在玩嘛啊，你不是真的请他来。可是我看中国大陆这边的一些评论呢，习近平为什么不去呢？一则不陪你玩，二则担心什么？就是担心我如果习近平坐在下面看你就职的时候，你忽然说我对中国增加关税，你还是跟一样玩这一套，跟刘鹤这一套，在习近平来的时候你就要再玩这一次，跟莫迪的时候你就玩这一次，那中国面子挂不住啊，啊，那所以为了避免这样子被你突击，那有些场合如果没准备好，那我就不去。啊，就不去。可是没有办法啊！你说那次在海湖庄园那次，在吃甜点的时候，他告诉习近平讲说：“你那朋友叙利亚，我已经发射巡弋飞弹去炸了。”习近平苦笑下来，也就吞忍下来了。所以这个就是特朗普1.0到2.0，他这个个性，他一直是这样，这是他的整个风格，啊，那风格，那就是也就是说，我们跟特朗普交往的时候，其他国家了跟特朗普交往的时候，都得准备有这种事情，而且 防不了。我觉得这个谈判教科书上也没有教你要玩这招啊，也没有说你玩这招
是没有教的，所以是特朗普他自己发明的独门绝技是吗？
他喜欢玩这个，喜欢玩这个。然后你说，我们常常讲说，如果一个国家你的谈判你谈的这个你不信守诺言啊，你可能以后人家不愿意跟你来往。美国够强啊，人家非得跟美国来往不可啊。所以为什么我说特朗普的这个谈判风格呢？可以欣赏，可以观察，你可以很严肃对待，但你无法学习。
无法学习。
就是、
好的，非常感谢谈判专家刘碧荣教授的解析，也请教黄杰正教授怎么看这个特朗普总统这个炉火纯青的，还有独门秘籍的谈判手法，当然背后有美国的硬实力作为后盾，像你讲的这个以利服人者罢嘛。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也很快请教您，刚才其实刘教授也稍微提到一下，特朗普总统看有时候说了之后，他的团队又讲出不同的话，您认为特朗普他整个团队，如果他这是一个 team 的话，他是如何的来在谈判策略上进行分进合击？比如说他讲了之后，他后面好像有副总统万斯跟国务卿卢比奥又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来做一个整体的谈判策略，您怎么看呢？黄教授，
我们可以有两个基本假设，一个就是所有的事情都依照计划进行，每个人去扮演不同的角色。到慕尼黑安全会议的时候，副总统只骂欧洲人啊，但不去谈乌克兰。那么出乎大家意料之外，那么谈乌克兰的是另有一个团队。那我们可以假设他是事前大家商量好的，每一个人有分工。另外一个。就是我想那个大家都在华盛顿待久的话，也都知道，其实川普的这个始终支持者，或者是他核心幕僚团队的整体的这个规模，并没有大到那个可以掌控所有的机器，所有的联邦政府，所以他中间，尤其是第三层以下的各部会的这些政治任命。还是会用到一些过去这个特朗普1.0曾经任职的官员，或者是那不完全是非建制派的这一些共和党的人士。那么所以共和党内部中间他有多少人可以完全的贯彻他的意志，我觉得是要看他在他的权威啊，目前他权威正盛的时候，他可以做到什么程度。那么换一句话说，没有政治耐力的，没有战略耐心的国家，或者是谈判人士，很可能就会在极短的时间之内中招。我觉得，特朗普他很享受这个过程，但这个过程的结果不会一样。比如说，对格陵兰来讲，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势力不会再进去，这个很重要。同样的，这个巴拿马，你说真的武力接管吗？其实很可能就是把香港的这个合计把它的影响力，把它影响力降低。然后最重要的是，在必要的时候，美国可以透过扼控世界上几个海运的要道，来跟中国大陆进行施压。那么所以这些我们现在慢慢各方面的看法文献都有出来啊，所以这也是我相信在北京的人也不笨啊，中国聪明的人也很多，大家都会想到这一点。所以应对这个特朗普2.0啊，尤其是攸关重大国家利益的部分，那战略耐性很重要。
战略耐性很重要。好，很快念两位网友的评论，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下半场特朗普谈判战略做一个总结了啊。这位叫做文阳四海的网友，他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还有一位叫 Reader Clear 的网友，他说：“不能够把那些违背价值原则的基本常识、急功近利的行为都看成是一盘大棋。”我们的网友其实有不同的意见的。那么刘教授，很多人都说特朗普在下的是一盘很大的棋哦，你怎么看？如果这是一盘大棋局的话，特朗普总统或是各方究竟要怎么下才能够双赢或三赢呢？刘教授，最后的结论呢？
如果说是大棋的话，刚刚黄教授也谈到，你说他的有的时候他就比如说关于中国的势力，他对巴拿马的讲话其实是想把中国的势力能够赶出去，所以有的时候他故意就讲些很震撼的话让你吓一跳，他为什么呀？那其实 你看这个 Boris Johnson 也帮特朗普也讲过嘛，他有时候故意要讲这些话，有后面有可能政治目的，不是为了谈判啊，不是为了谈判。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听特朗普的话呢，我觉得要稍微分呢，要稍微分一下。第一个呢，就是他真的意思，他真的是要谈吗？还是说他真的吓你一下，他后面是有别的目的，要怎么样震撼？他下一步棋要怎么出？所以你可能要等一下。然后第二个呢，你看到有就是，如果有很多人讲的意见可能不一样，可能是黑白脸套招，可能是底下的人冲太快，也不见得都是特朗普的意思啊。所以特朗普他的底下人常常冲很快，特朗普有时候会把他拉回来，所以你不要急着反应。就是刚刚谢正声讲的，你说不管你又怎么样，就是中国大陆也常讲的战略定力嘛，你战略定力定下来，你看看他的这个反应，我们再觉得下一步怎么做啊。那有的时候是他个人的这种性格，不必然是那么复杂的一个战略的一个谋略，他就是他个人的情绪。那你要分一下，有情绪，有人爆冲，有人是冲得太快，有人是真的谈判策略，也许有的是战略，我觉得每个都有。那你要分一下，你才晓得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
好，谢谢刘教授。时间关系，黄教授，你有一两句话给我们做总结好吗？一两句话就好，谢谢。
我还是一句老话了，任尔东西南北风嘛，这个，熟悉美国政治的都知道，特朗普最大的挑战是明年11月的其中选举。换一句话说，他在这个总统选举中间所获得的重大授权，跟他自己个人的威望都很重要，必须要快，所以他打法很快。
好的，感谢两位教授来。